法啊。那么现今啊，指的是唐朝的那个时代啊。那么大部分的人呢、啊，多半呢、啊、不能够啊，这个诚心的来敬奉这个佛宝跟法宝啊。那么底下呢，就指出这个非法的情形是如何呢？并与教王内务正信，见不高远，智亏大捷啊。那么宣祖为什么说啊啊？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不敬奉佛法呢？啊，就是啊啊，并与教王并且啊，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愚昧于啊佛的自教律教之网啊，那么自教律网啊啊，那么对。为什么叫律网？就是说啊，如果你犯的话就被网住了啊，那么你就有罪过了，就脱不出这个恶道了，所以叫做网啊，律网啊。那么表示啊没有智慧啊，才不晓得要持戒。第二点呢，内无正信啊，内心啊对佛法没有真正的信心，没有啊正确的知见啊。第三点，见不高远，见识啊不够啊啊，这个高深啊远大。那么由于呢有这三点啊，愚昧于佛的这个自教律网啊，内无正信，见不高远，所以啊自亏大捷，以至于呢欠缺了啊这个大的礼节。好，这说到这个非法的情形啊。接着呢啊要进一步的说明，或在形象之前，更像戏弄，出非法语，举目朗蔽，偏指甚疑，或端坐巨傲，情无未淡，虽见金像，不起迎奉啊。那么列出这个非法的相状了、啊、或者呢啊，在佛的形象之前，就在佛像面前呢、啊、彼此更像的戏弄嬉笑调弄啊。那么或者说出这个非法的言语 啊，那么到佛堂当中啊，说出一些非法的话出来了啊。那么举目朗蔽，举目眼睛啊啊就往上看呢 啊那么一点啊畏惧之心都没有，这表示呢内心啊贡高啊。那么朗蔽轻浮啊，把袖子都卷起来了啊。偏指甚疑啊，偏指甚疑就诶手啊指指点点啊，这尊佛像是什么，这尊佛像是怎么样啊。那么这个说这个佛像的长短好坏啊。那么这指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呐、啊，啊，那么来啊就比 啊这个怎么样，这怎么样啊，这尊佛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偏指甚疑啊，或端坐巨傲啊，那么或者进来啊就大大方方的、啊、坐在那边啊，傲慢啊不恭的样子，这叫巨傲啊。情无未淡啊，那么内心呢啊一点呢、啊、也没有啊畏惧啊的这个心情啊，啊畏惮就畏惧的意思。好，虽见金像不起迎奉，虽然呢有看到金像或圣像，也不起身啊迎接奉承啊，就来到大殿当中啊，不晓得要礼佛啊，那么就进来啊大大大的坐在那边啊，指指点点的。那么这是一般的这个观光客 啊或者不信佛的人，他来到寺院当中的这个相状。好，接着致令熟人轻笑，损灭正法啊。那么以致呢这个在家俗呢就轻视讥笑我们出家众啊，那么因此呢就损灭了正法啊。那么为什么啊，所谓的这个人必自侮而人侮之啊，啊人必自重而人重之啊，啊那么你们自己出家众，自己佛弟子啊，对这个三宝圣像啊都不恭敬的，那别人还会恭敬吗？不会的啊。那么这样一看，哎，你们跟其他宗教也没有差别咯啊，所以这个正法就损灭了啊。那么这是啊呵斥啊这不恭敬啊这个佛法的这个情形啊跟过失啊。那么这个恭敬这个佛法这边提到自证奇观啊，就是啊看到这个佛法就像看到真的佛一样啊，那么你就能够得到利益。那么这个以往啊在这个西藏啊，那么有个老太太咯，那么她的儿子啊是一个商人 啊，那么他经常跟着商队啊，到这个远方的印度呢去做生意做买卖。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老太太啊，她就对她儿子讲，啊，说这个印度啊，这个布迪盖亚这个地方啊，是佛陀悟道的圣地，啊，那么成道的地方啊，那么请你啊，替我从那边啊带回这个珍贵的舍利子回来，啊，那么带回来啊，那么我好啊，将它当作啊我这个虔诚供养的对象，啊，那么我要将这个舍利子啊供在佛堂上面。把他看成、啊、真的佛陀一样来祈祷礼拜，啊，那么就对他儿子讲，啊，那么他对他儿子啊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很多次了，啊，可是呢每次啊他的儿子啊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啊做买卖回来的时候，那么回来之后才想到，哎呦，他忘记啊他母亲啊的这个要求啊恳切的这种需求了。那么这样子啊，一年、两年、三年都过去了，啊，那么他一直啊，这个忘记啊，替他母亲啊带回来他所想要的这个舍利子。那么有一天呢，他又要启程到这个印度去做生意了，啊，那么母亲就对他说啊，儿子啊，这一趟的旅程啊，你务必啊要记住我的话，啊，那么一定啊要从这个菩提伽耶带回啊这个舍利子给我供养，给我礼拜。要不然的话我就要死在你面前，啊，因为已经经过好几年每次都忘记，啊，没有办法了，啊，那么这时候儿子听到，哎呀，这个母亲这次啊，啊，这个恐怕是非常的需要了，啊，那么就被他的这个态度啊，啊，这个震惊了一下。那么这儿子呢就发誓啊，好，我一定满你的愿，这一次啊我一定要带回来。那么就上路了，那么就到印度去了，啊，那么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呢，啊，啊，做生意了。那么等到这个生意啊做完以后回来了，返乡了。那么回来之后啊，走到快走到家门的时候，啊，比方说，啊，还剩200公尺啊，所以想到，哎呀，我这次又忘记了，忘记怎么办呢？他想到，如果啊这次啊回来没有给他母亲这个舍利子的话，那他母亲啊会死在他前面，那怎么办呢？就想到，啊，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啊惊慌失措的啊四处张望，啊，那么看看呀，啊，有什么办法？就一看，哎呦，旁边呢有一副这个死的这个狗骨头，啊，一堆这个枯骨啊，是这个死狗的骨头，啊，他就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就把这个狗的这个上颚啊把它拔下来，那个牙齿拔下来，啊，那么就用这个他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个高级的这个丝绸，啊，那么很慎重的把它包起来，啊，装起来。那么回到家里之后啊，他就非常虔诚恭敬的啊这个捧着拿给他母亲，啊，就跟他妈妈讲，这个啊是佛陀的全齿，啊，那么是佛陀的舍利子啦，啊，那么这是啊我从故乡啊，佛的故乡印度请来的，那么您老啊可以把它当作啊这个祈请的这个对象哦。这个老太太看了以后非常的高兴，也很相信，她对这个鸭子有完全的信心，无比的信心啊，这是佛陀的舍利全齿啊。那么拿回来之后啊，她就供在佛堂上，那么不断的礼拜，不断的祈请献曼达啊，这些献曼达知道就献供养了啊，那么啊，对他来祈请啊，礼拜啊，啊，那么就把它干成是诸佛的示现一样，啊，那么经过这样的修行啊，大概是一年左右。那么他以往修行啊，都一心希望啊，能够得到这个心灵的宁静啊，得到不要讲说禅定了，啊，稍稍的内心能够平静。那么就他经过这一年来的礼拜啊、供养啊、祈请啊之后呢，啊，那么他啊，诶，就得到他内心的那种宁静啊，内心非常的寂静啊，啊，那么不但是如此，更神奇的是，从这狗牙旁边啊，还生出很多的这个小珍珠舍利子出来，还生出来了，啊，那更加的信心，而且啊，这个小舍利啊，还会发出这个光明出来，啊，所以这时候邻居啊，啊，这个左邻士啊，就到这个老太太的家里面啊，佛堂当中。大家都非常欢喜 啊，能够得到免费的加持，啊，这灌顶加持不用花钱的，啊，那么来这边啊，受到这个佛陀舍利的加持，大家很高兴。那么等到呢，这个老太太啊，她要临终的时候，哇，一片这个红光，啊，我们讲这个密教啊，他们有时候这红光身走的，这是很高阶段的了，大仁波切了。那么就是他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呢，修这个红光身啊，大圆满，啊，比方红教的修法。那么修到最后的时候呢，这个身体会慢慢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到不见，就化成红光飞走，这样子，这是一种修法了。啊，那么这个现在大概很少人能够证得红光身的啦。好，那么这个时候啊，他要往生的时候，就一片啊红光啊，彩虹光啊，照在这个老太太的身上。啊，那么他这个脸上啊，虽然干枯了，年岁大了，但是呢，露出这个微笑，快乐的笑容，就往生了。啊，那么随着这佛啊，就走了。啊，那么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晓得。这个虽然是一个狗牙舍利，其实它不是舍利啊，它是一个狗牙而已，是不是？但是你有那个虔诚的心，就视同啊真佛一样。好，那我们晓得这个佛的法身呢，是遍一切处的，无所不在，就在你的周围，就在你的前面，就在你的身心当中，就在你的细胞里面，知道吗？这佛的法身啊，遍一切处的啦。好，那么因为啊，我们众生呢不容易体会，所以啊，才要靠这尊佛像说出来。啊，那么这尊佛像说出来，啊，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跟每一个国家、每个区的民族性又不同，它的相状也不同，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佛像呢？我们不晓得。谁都不晓得，就是跟你的层次有关系。当你的心灵的层次提高的时候，你所看见的像又不一样的。你看，像佛有法报化三身，是不是？有法身、报身跟应化身。这应化身啊，就是随着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显现的。啊，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得度之啊。啊，那么今天啊，你这个你的心情是众生的心情，是人道的心情，是贪嗔痴的心情。所以这观世音菩萨他怎么能够跟你感应呢？他就现一个人身给你。那么也许你今天的心情是一种愚痴的心情、嗔的心情，他就现一个另外一个相状给你。啊，他没有办法现那个殊胜身给你看。啊，因为我们的智慧障碍不够，很深啊，智慧不够，障碍很深啊。如果佛现出那种殊胜根给你看，你受不了的。你也没有那个福报力，你那个障啊，障住自己看不到的。啊，所以一切众生啊，他有可能都是佛菩萨实现的。啊，乃至啊，你今天出门看到一只狗，它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观世音菩萨示现你的慈悲心啊，你今天啊匆匆忙忙要赶去上班，看到一只狗，怎么在这边踢一下，挡住我的路要走，它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知道吗？好，那么所有的这些人啊，都有可能是啊佛菩萨的示现。啊，但是因为我们的障碍垢染在那边障住了，你没有办法跟他感应的。啊，那么这是化身、报身。你看看这个报身，这个报身要谁才看得到呢？登地菩萨，登地以上的菩萨，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才可以看到报身佛的。啊，所以你可以没看到佛的形象，或是看到佛的形象是如何，跟你自己的智慧跟障碍的这个进化有关的。啊，那么法身我们没办法的了。啊，法身就是你要证悟到空性了。还有这个层次，啊，都有关系的，啊，所以由于啊我们众生啊障重不容易体会，所以要有佛像。那么面对着佛像，假使你的心情、你的内心啊能够把它看作真佛来礼拜，你就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加持力。那么这不是一种说催眠法啊，是愚昧的说法，不是的。你看刚刚那个狗牙舍利。这一个真实的公案，在西藏的一个故事啊，公案里面啊，是不是还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那个例子都是如此嘛？是不是那个念那个 Om Mani Padme Hum， 是不是大家有听过？对不对？他念到 Om Mani Padme 牛，念到那个感应啊，就是那个修行啊，从远处过来一看，哦，这边有个房舍，什么整个啊上面啊啊这个五色的云彩。然后红光笼罩在这个房子上空，在修行一看，这个里面一定有大修行者， 才有可能这样。那么他进去看，哎呦，怎么是大修行者？没有这个老太太，那老太太还要在还帮人家做工的，还要挑豆子啊，豆子里面啊要挑这个杂的东西挑掉的啊。那么那个老太太啊，她就念这个持咒，是 Om Mani Padme Hum。当然这个公案应该翻译过的，因为西藏人他们那个 Home 不是这样写的，我们中国人才是写那个牛字嘛， Om Mani Padme Hum。 他念 Om Mani Padme Hum， 就念那个豆子还会跳，自己会跳啊，那好的跳过去，差的呢他把它捡起来。那么念到这个、啊、整个、啊、这个房子上面啊祥云瑞气啊，就像一听，哎呦，这不对啊，念错了，就跟老太太说，你在念什么、啊、他说我持咒啊，是观音灵感神咒啊，持了好几年了、啊、那么修行者跟他讲，不对了，你念错了，应该 Om Mani Padme Hum卡丢了，这样念错了。那么他听一听，哎呀，我怎么念错，内心就很忏悔啊，那么就赶快更正啊，就开始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么就第二天呢，那个修行人离开了以后一看，哎呦，这个祥云瑞气怎么都不见了，怎么会这样，音是正确的啦，但是呢这个光明都不见了。他一想，哎呦，他错了，因为他让这个老太太啊失去信心，他就回去再跟他讲，不对的，我跟你讲错了，应该 Om Mani Padme Hum 才对。老太太一听很高兴，又开始念 Om Mani Padme Hum，然后他再出去一看，哎呦，祥云瑞气又出现了，豆子又可以开始跳了。好，所以这是什么？信心非常重要啊！所以最近在家里拜佛的时候，持咒啊，要具足这样的信心啊。你诵弥陀经，或者是拜阿弥陀、拜观世音菩萨，你就观想，哎呦，观世音菩萨在你面前显现了啊！我身隐现菩萨前啊，观音菩萨隐现中，头面接足归命礼啊。那么从前面开始念下来了。那么这样礼拜观世音菩萨就会在你面前。那么你诵地藏经的时候啊，你就想，哎呦，这地藏菩萨就来了，就真的来了，加持我了啊。那么地藏菩萨来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没有关系啊，啊，因为有老菩萨就问到，可不可以在家里诵地藏经呢？啊，晚上可不可以诵地藏经呢？可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啊，那么不能诵那还诵什么经呢？啊，因为有人跟他讲地藏经是幽冥界管鬼道的，那么晚上一送都来了，那么这样送可以吗？当然可以啊，都来啊，就是都来的话，你就更要送地藏经，要不然来了怎么办呢？啊，那么当然有老菩萨问到了啊，送地藏经是不是一定要供这个鲜花素果、啊？那是不一定的了。好，就诸位在家里送地藏经的话，就只要点个香就可以了。啊，那么下午以后啊，你不用供饼没关系，供一杯水。那么假使香都没有，就供一杯水，水都没有也无所谓啦。好，比方你在办公室啊，利用时间啊，当然有问这有没有犯到盗戒啊，我就不知道了。他想我在利用上班的时间送地藏经可不可以？那么如果、啊、你用空闲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的。啊，那么你在这个办公的时间，或是在啊这个闲暇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再准备这个供饼啊，或者是点香，那无所谓。你就送一段经文啊，或者普门品或地藏经，那都可以的啊。所以这个诵经的时候呢，你就观想，哎呦，这个佛菩萨来到这里，你就能够得到这样真实的加持啊。所以我们讲这个感应，这感应是什么呢？这感应啊，就是啊，有能感的善根所应的佛菩萨啊。那么有感有应啊，就是众生啊，你要有能够感的这个善根，有这样的因缘，你有具足这样的善根，就能够感动佛菩萨来相应，所以叫感应啊，这叫感应的 啊。所以这个真诚心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里啊，宣祖啊就告诉我们啊，那么要自证其观啊，就像真的一样啊，那么其等的去观察啊，去看待它，关照它，就能够得到加持。好，那么这是啊和次啊，这个非法的相状啊。接着呢是引戒，引教身戒啊。这个引教，这个教指的就是律文啊。那么声明告诫我们啊，什么是不该做的啊。那么分成两部分，首先是引文，引这个律文啊。故身其中，礼人不得对于佛法，乃至玄室翻盖，不得倒向，别是剃灯， 以此闻证明净处别。所以呢，在升起律当中，律文里面就提到了，礼人不得对佛法，拜人的时候啊，不要在这个佛菩萨跟法之前拜，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看到寺院当中，你跟师父告假的时候，向师父顶礼，那么假使呢这边有佛像，这师父就要告诉你礼佛一拜，比方诸位在大殿啊跟法师礼谢咯，那么法师就像礼佛一拜，因为有佛在，所以就是要以佛为主，那么在佛面前我们就不接受这个礼拜了，因为佛在嘛，就像你的师长在啊，你不可能要这个在师长面前说你这样的顶礼的，那么佛是十法界当中最殊胜最尊贵的，那么所以就是礼佛一拜，那么这当然呢跟这个不同的传承佛法有关呢，那么大体是如此了。但是呢，假使在西藏的这个佛法，它就是要可以如此了，叫礼拜上师，因为我们这边讲三宝嘛，那么三皈，他们讲四皈，是不是还要皈一个上师？他们呢，把上师当成佛一样来看待了，因为没有透过上师的教授，你这些法你完全没有办法学到，所以上师啊，跟佛一样的尊贵，上师就代表三宝。所以在藏传的佛法当中呢，就是直接对着这个上师来顶礼，这是可以的啊，这是不同的传承。好，那么乃至呢，为了悬挂布施这个幡或者是宝盖啊，那么这个幡呢，就是平面的，那么种类很多种呢，灌顶用的幡啊，那么延寿的幡、度亡的幡等等的啊，不同的幡挂在佛堂里面，还有宝盖，这个宝盖呢就是立体的。是圆形的，那么乃至呢，你是为了佛啊来悬挂这些幡盖，也不可以呢踩到这个佛像，就踩踏这个佛像，那么怎么办呢？应该啊要别是梯凳，另外啊要施设一个楼梯凳子啊，不要踩在佛的身上面了。以此文证啊，以这个律文呢来引证，说明啊净处有别，净处是特别的。那么也是呢，如果有这个佛像在的话面对着佛陀的时候，更没有另外一个境界啊，是我们恭敬的处所啊，就是佛宝在，以他为最殊胜啊，所以不能够踩在他身上喽。好，接着身戒声明告诫的文分成五小段，首先是免胜。勉励我们要谨慎，既知多过，迷失大圣，既然知道这个轻慢佛像呢有许多的过失，我们就必须要更加的大大的谨慎。接着示法，说明这个法则跟方法。自堂殿塔庙，如履鬓临身，睹形象精教，必摄然加敬。那么到这个殿堂呢，佛堂大殿塔庙啦，就好像履鬓临身在诗经里面说到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么就表示我们内心有这种恐惧谨慎的心啦那么睹这个形象精教，看见这个佛的形象面对这个法宝精教的时候呢必须呢要摄然加敬就收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对这个佛法有戒慎恐惧虔诚恭敬的心才好那么对佛像有一种恭敬的心那么对法宝也是这样的比方对法宝我们拿的时候要双手嘛那么另外呢不要像这个大学生一样把这经典呢夹在这个腋下夹着好像也很不错这是地藏经弥陀经放在这普门品这不能看是不是把这个般若经心经夹在腋下这个不好的那么另外呢这个经典上面也不要放杂物比方呢我们这个戴眼镜哦那么这个有时候眼镜放下来了就不要放在这个经典上面也不要用这个不要像这个笔啦毛巾啊放在这个经典上面你要放在别的地方那么翻经典的时候呢也不要这样子像数钞票一样沾一沾口水翻啊翻啊翻啊这功德都 打折扣了。好，本来诵经很有功德的，那么一翻，哎呦，这哪里翻呢？沾一沾口水，再翻一翻，不行的。好，所以你看，我们都要准备一个什么毛巾啊？好，就我们这个，我们上课的时候啊，在金色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是准备一个小毛巾，自己啊。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这个盘腿啦，啊，拿盖腿布啊，啊，或者是手会碰到裤子啊，等等啊，啊，就是手就脏了。好，所以你们在诵经的时候啊。可以准备一个小毛巾，那么这个小毛巾呢是擦手用的，小小的一块就好，不是擦脸的，这个就不要再拿擦脸的，就擦手，啊，就是要恭敬这个法宝，啊，那么放在旁边，啊，假使呢，啊，你就做好以后啊，啊，那么就擦一擦喽，啊，你就开始诵经了，啊，或是诵到一半呢，啊，诵到中间要起来，啊，那么上个洗手间或是有事要办一办，啊，那么回来的时候啊再做好，啊，那么手再擦一擦。再翻开经典，那么恭敬法宝，那么就有功德了啊。所以印光大师说，这个一分的恭敬啊，就得到一分的利益；十分的恭敬得到十分的利益啊。另外，我也想到这个法宝呢，比如我们在拜佛啊，啊，或是我们传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啊，那么这个法宝就不要这个放在地上了啊，就你就拿着，然后这样拜下去没有关系。不要说放在地上，这样不行的，地上很脏啊，大家踩来踩去的，要恭敬法宝。好，那么这样子啊才有功德。好，接着张毅啊，那么张行啊恭敬佛法的利益。好，或此则道属通知奉法，贤圣达其信心。那么如果，啊，我们如法的去做啊，那么或者，啊，这样一来啊，这个道属二众，出家道众，在家属众，那么就通通知道了如何敬奉佛法了，就晓得了啊。那么就可以感动这个贤圣啊，那么了达明白知道我们的信心啊，也就是啊，我们要做出这种恭敬的相状啊，那么佛菩萨才知道我们是虔诚恭敬的嘛啊。你不能说啊，我这个内心就是恭敬的 啊就我心静就可以了，不是的，你这个心静啊，你外面的威严你要表现得出来啊，那么才晓得。接着举况，举例比况，好，且如对王臣令长示意可会。那么暂且呢，就举一个例子了啊，就如同呢一般的老百姓，他们面对啊这个国王大臣还有令长，令长叫县长啊、省长之类的哦，他们就非常恭敬了啊。那么古代这个国王出来的时候，皇帝出来的时候，高官出来的时候，哦，那老百姓啊非常的恭敬的。啊，那么对这个一般的官员都如此，何况对佛呢？啊，那么这个事情啊也可以会通的，啊，最后劝一，劝我们呢，啊，要来依循去做啊。凡请难任，圣法宜尊啊，这个凡请啊，那么我们对一般凡夫的心情思想啊是很难以信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圣者啊，所以我们不要随顺我们的凡情。那么圣人的教法我们应当好好的遵循才好啊，因为圣人呢是有智慧的，那么他是已经这个了达这个诸法的实相，解脱三界的最高的智慧，我们依着他的话去做啊，决定是没有错的啊。那么这是告诫我们要如何的来恭敬这个佛法啊。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告一段落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说明到这个地处啊，向下文长啊，复于来日回乡。